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翻牌啊，又到了咱们聊评论的时间了，是吧？这一期呢咱们还是看看会员朋友们在节目里都有哪些精彩的评论。这个老朋友徐凯一提了一个问题，为何美国没拿下下加利福尼亚半岛啊？美国都已经拿到加州了，下加利福尼亚半岛似乎是囊中之物，而且下加利福尼亚半岛是滨太平洋岸的狭长半岛，又盛产渔获，应该很有价值啊。为何美国没拿下下加利福尼亚半岛？这个美国不是没想过啊，当年确实想过，在美墨战争后期，美国打下了半岛南端的几个港口，但是整个半岛大部分地方属于是鸟不拉屎的沙漠，是吧？没有控制的必要。而且美国人打赢这场战争后，当时的美国代表特里斯特本来要奉命拿下整个半岛啊，可人墨西哥拼命反对割让，你要是硬来的话，那就得跟墨西哥人在沙漠里打游击战了，这可就要命了，对吧？他一看拖下去战争没完，国内反战声音大，所以就无视命令，自己拍板不要下加利福尼亚了，赶紧签合约结束战争。还有一个呢，就是你现在看加利福尼亚半岛觉得价值很高，有物产又靠海，是吧？但是当时美国人可不这么觉得，那时候你去加利福尼亚半岛得翻山啊，就跟咱们中国古代去云贵高原一样，是吧？你看中国古代王朝很长一段时间里也没直接控制云贵高原，基本都是招抚当地土司，让人自己管自己。美国人当时也这么看加利福尼亚半岛啊，没什么人，而且还全是山，是吧？我要它有什么用？尤其当时美国还以一个大陆国家自居，不搞海军，对吧？人也不看重出海口，所以加利福尼亚半岛就更没价值了。徐同学还有一个问题啊，古日本首都长期在奈良或京都接属关西地区啊，以此为准向东走会走到关东地区吗？古代日本人怎么知道关西在西，关东在东啊？如果比较偏南北对峙，为何不叫关南和关北？另外很好奇那个关是什么关啊？和古代中国的关东关西一样，只含古关一样类似的标志物吗？这个关西关东的关也是有专指的啊，不是说随口就来的啊。人有三关，是吧？零禄关、不破关，还有爱发关。后来爱发关又给冯版关取代了啊。这三道关的路都是东西走向的啊，三关以西算关西，以东就算关东。但是呢，后来又因为关东平原发展起来了，尤其是镰仓和江户两代幕府在这边，对吧？所以关东到后面又基本特指关东平原了。会员朋友 Peter Go 5378提问，请问汉初的郡国并行是到了武帝一朝就彻底结束了吗？啊，还是因为推恩令不断分割诸侯王领地的缘故，最终自行消亡的？这个汉武帝那时候啊，郡国并行完全没结束啊，结束了武帝也不至于搞推恩令去分割藩王势力了，对吧？但是推恩令呢，也只是消灭他的其中一项手段，是吧？不是跟你说的一样啊，一搞推恩令，慢慢就消亡了。啊，没这么简单。在推恩令以外呢，还有很多非系统性的手段啊，比如就紧盯着这些诸侯王，是吧？犯了错就给你削藩收地，然后犯了大错的直接给你处决的也有。这汉武帝自己这儿就开始干啊，到后面招帝宣帝都没少干，是吧？长沙王出去打猎给人宅子烧了，这个宣帝立马削了长沙王八个县的封地啊，就是这么一点点的给这些诸侯王削掉的。绝大部分诸侯王到西汉最后也没废啊，大多都是东汉的时候光武帝趁着政权换血整个把宗室削了一遍，像这个长沙国也是建武年间才废的。会员朋友随陆将官提问，我看黎东方写的白话文历史啊，他说其实中华无所谓人种，只要认同儒释道任何一个华夏文化道统，然后有能力占中原并同时控制两京长安和洛阳。他还特意提了不是北京和南京啊，那就是合法的中华正统政权。他还说在大中华圈内的这些藩邦有朝一日发达了占了中原和两京也算正统啊，所以元清辽金夏都是正统。如果日本人打赢了占了中原和两京，且尊重中华儒释道任何一个信仰，日本也能成为中华正统王朝。所谓中华正统王朝指的是华夏文化加控制中原和两京，这话说的对不对啊？会不会挨抽？我不太清楚黎东方的哪本书是这么讲的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个李老先生对于王朝正不正统的标准大概有这么几个：有没有文明的传承，像什么儒家文化文字啊，能不能维持中原统一采用汉制，能不能以夏变夷主动融入中华文化，是吧？只要能做到以上几点，那就都属于正统或者是正统王朝的一部分。 我不太清楚他老人家在哪儿说的，必须同时控制长安、洛阳两京，只要尊儒世道任何一个就行，还有什么日本人占中原也能正统之类的话。而且这个标准呢，有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是吧？日本侵华战争可不是什么咱们中国古代的朝代更替，对吧？这时候世界都已经进入现代了，哪个不是民族国家？日本主体民族是大和民族，中国的主体民族是汉族，对吧？他日本占了东三省，也只能扶植溥仪这个傀儡，就算是打下南京，也只能扶植汪精卫，对吧？日本啥时候能成为中国正统？他的正统从哪儿来，是吧？这不是胡说八道吗？会员朋友 DO 开头 SU 结尾提问，听过一句老话说新兵怕炮，老兵怕号啊，这是因为冲锋肉搏带来的真实伤亡大，还是因为心理压力大？你说的这俩原因都有啊。新兵怕炮呢，主要是因为这个动静大，对吧？轰隆轰隆震天响，而且视觉效果比较强烈，一炸炸一大片。但是如果攻势健全的话，你修好了各种掩体战壕啊，那么基本上炮击造成的伤亡都能控制住。而且说实话，这个挨炮打就是看运气，对吧？反正你躲也躲不掉，但是冲锋肉搏就不一样了啊！你一旦出了掩体，跟敌人真刀真枪的干，那你面前目之所及全是敌人，而且子弹是直接朝着你来的，躲还没得躲，对吧？无论你技术有多好，一颗子弹打脑袋上基本就完了。所以无论是真实伤亡还是心理压力，都是冲锋高于炮击啊！能用炮的话就尽量不靠人肉冲锋。会员朋友 AN 开头6606结尾提问，听了您讲的黄宗羲定律，感觉用它来解释中国朝代兴衰更替更合理。依此来看，清朝后期的捻匪、回乱、太平天国、台湾的三大民变等民变，也都是苛捐杂税过重导致的官逼民反。大清帝国即使没遇到西洋列强入侵，在慈禧的挥霍与官僚集团的贪污剥削百姓之下，也注定会把自己给终结了吗？首先有一个啊，这个清末呢，你放着他也就是那样了，对吧？他一样得往外冒各种大乱。确实如你说的，有的大乱它跟外部原因关系没那么大啊，包括到晚清，清的财政压力本身就已经很大了，他对地方的控制也确实不如康雍乾那时候。但是咱们说过啊，这历史不能假设，对吧？尤其是你这还假设这种西方列强不入侵的条件啊，况且咱们也说过好几遍了，这个慈禧的挥霍也好，官僚集团腐败也好，这都不是清朝灭亡的原因。贪腐和挥霍跟财政上的赤字比，那就是九牛一毛啊！光绪29年，清的财政赤字是3000万两，是吧？你得多少个贪官才能补这个窟窿？这3000万够老佛爷修好几个园子。真正烧钱的是近代化转型啊！你要建新军，建近代政府改革，是吧？这花钱都是海了去的，这些个窟窿补不上才是大问题。AN 开头6606结尾还有一个问题啊，如果皇帝上不上朝，对国家政务推动没有影响，为何还要规定逢五上朝，让京城的大臣们无分老少，还要在寒冬下雨或下雪时节照样要半夜摸黑出发，赶到紫禁城外面候着啊，等着鸣鼓才能依序鱼贯进入紫禁城，站在门外开朝会，这么折腾大臣呢？咱们不能从实用性的角度去考虑这个事儿啊，你应该从一个礼仪的角度去考虑，对吧？人上朝不是为了办事儿啊，皇帝本人也不待见上朝这事儿。勤政的皇帝觉得上朝耽误他干正事儿，是吧？怠政的觉得上朝耽误他玩了，所以皇帝也是经常找借口，能不上朝就不上朝啊。但是这一套东西吧，不能取消，隔一段时间还是得弄一下啊，因为它是个权威性的象征，你得上个朝，让文武大臣对着你行大礼，对吧？这才能宣示你作为皇帝的权威啊，这跟实用性是两码事儿。会员朋友有位网友表示提问，王安石变法太过猛烈，导致之后党争激烈，但当时政治经济的确也需要改革，请问反对新法改革的那一派人是否有比较温和的改革方案啊？还是全盘不愿意接受改革？这个反对派的这帮人啊，不是全盘拒绝改革啊，他们和王安石这帮人主要在改革的方向方法上有不同的看法。比如说这个，就党领袖司马光就承认朝廷存在财力日竭、风俗日坏的危机，是吧？但他认为王安石的变法求治太急，这么搞会破坏社会秩序。司马光认为改革应该循序渐进 啊，你得先整顿吏治，主要搞节流，缓解危机，是吧？不是跟王安石一样，上来先开源敛财。像司马光在奏书中就批评王安石搞的青苗法，加重了百姓负担，对吧？建议朝廷允许地方的常平仓替代。再比如说，这个苏轼兄弟就说：“渐进而民不精啊！”建议削减宫廷耗费，优化漕运，反对激进的变法。王安石搞的新法，从根本上是适配他的外交策略的啊，他对外主张强硬，不搞和议，是吧？就得靠打仗。在这个基础上，国家需要钱来养军队，所以他才提出这一套新法啊，让国家从民间聚敛财富。那反对派的观点呢，就是截然相反的啊，你别与民争利，是吧？你让民间自己发展自己的，你只需要负责制定税率收税就好了啊。民间经济发展了，你自然就能收上来更多的税。会员朋友 ASBTRL 提问，在推恩令之前，西汉对于诸侯王非继承人的儿子呢是怎么安置的？还有那些非刘姓勋贵，除了一个儿子能够继承爵位，其他人是怎么安置的啊？在先秦时代，诸侯的非继承人儿子们又是怎么安置的？这个啊，基本就是降格封爵啊，这个很常见。如果一个王有几个儿子，那就是指定一个接班人，然后其余的封侯。先秦也是这么干的，这个周王的嫡长子继承王位，其余的封诸侯啊，诸侯嫡长子继承诸侯位，其余的封大夫啊，依次这么往下，反正降着降着呢，你就不用继承了，对吧？因为你也没有什么可以继承的了。好了，咱们今天就先聊这么多啊，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入我们的会员啊，谢谢会员朋友们。